欢迎收听 Sports Hub 运动转移站，用最轻松的方式把国际最新运动医学知识说给你听。Hello， 大家好，我是运动宅医师，我是一个喜欢动漫的骨科医师。今天的节目非常开心，请到一位新朋友，他不止球打得好，而且他还是从事 AI 医疗的相关工作。那我们欢迎 Jubo 的郑阳。
你好，大家好。
郑阳可不可以先简短的跟听众们做个自我介绍呢？
大家好，我现在是智霖科技的人工智慧与资料科学总监。然后我可以很简短的介绍一下智霖科技。
当然要，当然要，可以长一点，
长一点。
对对对，时段已经足了，对，要把它用完比较划算的。
对，所以智霖科技我们就是想办法用各种科技来解决长照问题。我们最一开始的就是进入长照市场是由这种护理资讯系统开始。然后之后我们就引进了一些 IoT、AI 或是资料科学的方式，希望可以减少这个护理从业人员他们间接照顾的时间，然后增加他们直接照顾的时间，这样。
哎，这样，因为我知道那个你是以前是土木相关，然后而且智霖科技这个老师，他一开始的老师也是土木相关，怎么会有这个机缘，就是成立这个智霖科技，因为从土木跨到这个长照的部分。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智霖科技的创办人是康思仲康老师，之前在台大土木系当教授。其实有很长的渊源，智霖科技在很早期就在台大的一个育成的计划里面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学术研究，所以超过了大概十年的时间。然后有很大的一个机缘是因为康老师他们家以前自己也是从事医疗产业，他爸爸也是医生，那常常在家里的医院啊或者是长照机构里面看到各种的不方便，所以他就想说跳进来，希望可以用一些科技的方式解决从业人员工作上的不方便，这样。
是，那因为这个，因为我知道AI 它是有很需要一个 database 这样子的东西，那你们的 database 的来源是什么？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先从资讯系统开始做起。套一句简立峰老师之前有提到的一个经营模式，常常大家很多公司都是以这种 ABC 的模式，就是我先有 AI 的技术，然后我再开始做 big data， 然后接下来上云是 cloud。但我们就简立峰老师是提到说，其实他觉得最好的模式应该是一个 CBA 的模式。CBA 模式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先知道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传统的问题数位化上云端，然后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用数位化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可以开始收集更多的 big data。最后 AI 只不过是来解决某些问题的一把武器。所以不是说用 AI 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是用 AI 来解决该解决的问题。
OK OK， 你为什么今天看起来比较紧张？
哦，对啊，
比你在比你在被《天下》杂志访问的时候怎么还紧张？怎么搞的？
《天下》杂志有其他人一起，所以可以把推出去。
OK， 那这个目前智霖科技的主要产品是什么？就是它推出的是怎么样一个产品？是服务呢？资讯系统还是有一些特别的产品？可以介绍一下它们的特点跟功能吗？
对对对，我们现在资讯系统是我们最主要的嘛，所以就是我们台湾的长照分为三种机构，一种是住宿型的机构，就是24小时老人家都要住里面，然后一种是日照型，就是说有点像安亲班、幼稚园这种，白天送过去，晚上回家照顾。然后最后一是居家服务，然后就是有居服员会送到家里。我们现在目前是三个场域都有，然后主要就是提供这些照护者或者是护理师或者是这些物理治疗师啊，各种他们可以做填写的这种记录。那我们的产品就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台 iPad，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护理师不用头脑记忆的东西，然后跑到护理站再把它打进去。希望他们随时都可以带着Jubo设计的推车，然后到某个地方都是可以做记录。
那目前这个智霖科技里面AI 的切入是有哪一些功能是有用到所谓的人工智能的部分？
我们 AI 其实一开始 很有趣，这整个这个故事是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刚好疫情，然后回台湾。那时候公司大概成立一年多，然后老师就说：“哎，你之前也是学跟 AI 相关的，那你要不要来看一下？我们有哪些应用？”所以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是挂资料科学家，然后老师就给我很大的空间去可以这边摸摸资料，那边摸摸资料，然后看一下说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用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最一开始就是找最多资料的，或者是说现在AI 技术应用最好的地方，所以像是影像辨识，所以我那时候两种嘛，一个就是影像做的最好，然后一个就是文字分析，所以像现在 ChatGPT 啊这种，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大概开发了两个产品，一个是我们的影像辨识，就是褥疮嘛，就是压力性损伤，
对，
所以
看到
有常常卧床的人应该就很严重的褥疮嘛，那褥疮其实可以很严重，类似说可以让我相信医生在这边可以知道褥疮会致死啊之类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照顾，但是如果好照顾的话，它其实恢复率可以很好。对，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做一个产品，是你拍完一张照，那它就可以辨识它的颜色、等级啊、大小、形状这种。然后，但是其实我们也改过了很多次的版本，像是大小，以前我们都是要护理师可以拿一个尺，然后对齐，然后或者是有个色卡，然后可以知道说，哦，这个在尺的比例尺下是怎么样
对应的，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之后改了一些新的版本，因为我们都假设说，哎，他们拍照距离如果是差不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那个拍照距离的差不多来算说，哎，你这个大小应该是多少，所以可以把尺拿开。
OK，
对，所以相较可能会比较不准，但是可以方便很多。对。那我们就是当然是在可以接受范围下，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是用我们的系统，甚至连尺都不用，比例尺也不用，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产品是也是 AI 相关的，是我们的护理记录的填写，就是我那时候也是看到，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护理资讯系统或者是医院的系统，我觉得最困难的是里面有超多的模组，超多的 icon，
对，超多要点 的
要点进去，
对对 对。
然后对于护理记录来讲，其实有很多都是护理记录可能已经填了，他们有一个模组就专门叫护理记录，然后其他模组也要填，类似他有护理记录模组，也有跌倒模组啊，各种模组。那我那时候就突然让我想到，我不知道，就我们这个年纪的应该知道有用过雅虎入口网站，对。以前
对，我们还好，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现在已经是 Google 的时代，为什么好像护理记录还是一个雅虎入口网站？如果年轻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雅虎入口网站，雅虎入口网站就是说你没有像 Google 那个 search bar， 其实它也有 search bar 啦，只不过大家实际上比较用的就是说它里面会有不同的栏位，
按分类，
对，你就去要看电影去看电影的，
一个一个按进去，
对对，天气啊，然后股票啊，就是不同的栏位，但是。现在 Google 比较厉害的是你打字他就知道，哦，甚至现在 ChatGPT 你打字他就知道你要去看什么东西。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在想象说，哎，是不是护理师其实他只要认真的打好他的护理记录，其他的form 都可以帮他把它填完。
OK，
对，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用这个也是用 ChatGPT 一样的底层的模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ChatGPT 最底层其实是 Google 在。我忘了是2015吗？还是哪一年？开发的一个叫做 Transformer 的model， 然后对，那我们也是用类似的底层模型来开发一个可以读懂护理记录，然后如果你护理记录打完，它就会读懂你护理记录，然后我们会自动判断说你跟哪一个模组有关，然后帮你把其他的模组的东西给填完。
哦，直接就填哦，它真的是省非常多时间呢。
对对对。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产品都是在同一个 iPad 里面完成？
对对对对对。
哦，那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哎，想好奇请问一下，因为我们自己平常在做一些 AI 的，就是训练量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有人说。就是我们自己医院里面在做的人工智慧比较像是工人智慧啊，对，就是需要非常非常多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在一直在那边做一些很基础的事情。那你们的资料量通常是训练量大概都是多少啊？因为我还蛮好奇说要训练这个类似病历系统的话，大概需要多少资料量？
其实我觉得，当然是要看你的。要求的精度啦，这如果你需要百分之百准确，那可能量要更大之类的，所以可能分两块。第一块就是说， 你到底的精度要多多。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说，目前的技术有哪一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嘛？对不对？那精度多多，我觉得以一般来讲，如果是大概要保持在 90% 之类，我觉得现在直接讲个数字也不太好，先不要 reference 对。反正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有一些技术可以用原本已经有train好的 model， 叫做fine tuning， 就是你不需要从头开始把那个 model 开始train，它可以先看一下猫猫狗狗啊，先看一下世界上其他东西，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哎，伤口应该是要怎么样。所以他大概可以知道说，哦，形状要怎么判别，然后之后再来判断说颜色形状。所以在那种技术的情况下，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叫做叫 transfer learning 嘛，那当然现在还有更厉害的什么 one shot learning 啊，然后 few shot learning 之类的，然后这些就可以类似用更少的照片来做。那因为我们的使用情景是我们比较偏推荐。所以就是我们判断出来之后，还是希望护理师或者是从业人员做最后的确认。对，所以等于是辅助他们，但我们不是等于是说我们取代他们。对对对。那如果要特别某一个 test， 我们大概每一个 test 要多大概，如果以照片来讲，大概每一个 test 要400张。所以假如说我们要分四个等级，那我们每一个 test 可能就要多400张是比较可以接受，大概70-80%。那如果要更精准的话，我们可能会到几千张照片。那我们目前有大概是20000多张照片，但是你不会把全部都下来 train， 你可能因为有一些是脏的照片，还有一些 testing validation set。对，
哦，那这些标注跟一开始的教学都是由谁在做啊？
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越减少标注的人力越好。
对，
所以我们有一些会直接希望可以用其他的资料来reference 他们的标注，类似说他们之前可能在系统就已经有写说这个伤口应该是什么等级，那我们直接拿那个当做标注，所以他们本来工作的时候就会记录的时候，就把那些来做标注。那另外的，我们当然也有开发一个标注的工具，就我们自己内部开发一个标注的工具，所以说可以让护理师，我们有一些合作的学校，然后让他们可以帮忙标注。那他们一标注的话，就会直接进到我们的系统，那个 database 就會直接记录说，哎，这个标注是对应到哪一张照片，所以就可以让他们很快的标注，甚至很快的做修改这样子。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外部的合作的企业，他们会专门帮标注，类似弱水。他们有在做帮忙做标注，那当然要看有些医疗的知识啊，有些医疗知识太深了，可能就没办法请非医疗人员来标注。对对。
那目前像你们产品有哪一些在台湾目前的，比如说哪一些机构什么，大概现在普及率是？
如果是我们的护理咨询系统，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市占率大概是 30%， 然后。大概是750多家，
哇，这么多
机构，对，
超级多哎，
对，然后，大概一个 sense， 大概在护理机构跟医院很不一样，因为护理机构有时候是比较不是那么急需要这种电子病历，所以有些护理机构还用纸本。
你是我有听你之前节目说，他们都是用纸本，
对，
所以纸本改过来，就是几乎目前这些护理机构已经很大量都是用你们的，
对，所以大概有60到70% 用电子。然后大概有30-40% 还是用纸笔，所以我们大概占用电子的大概快一半这样子。对对对，
那真的非常多。那好切入吗？一开始，因为这些，因为我知道，就是像物理治疗师、复健的这部分，他们也都还是在用纸笔在做记录。那你们要怎么去说服他们说？因为有一定有一些资深的，就是行政人员啊，他们你要怎么去说服他们说这个是必须使用的？
对啊，其实是蛮难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推，特别我们又学校出来，然后也不知道商业定价要怎么定。然后有时候我们最一开始出来，因为我也不是商业团队啦，但我印象中就是我们一开始出来，我们的定价就还会比从业人员高个2-3倍，对，就敬业高个2-3倍。但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说服说，哦，用我们的会比较好啊，比较漂亮啊之类的。然后，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有跟一些机构有合作，就是说，哎，你先试用，让我们来测试有用跟没有用的时间的差别。对，那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做测试，我们 帮他们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大概有 40% 的时间、哦、就同样完成同样的记录，我们就把它限定你要完成这个记录，然后用我们的系统跟用他们的系统、哦、因为我们其实还会连接一些 IoT 的 device、嗯、所以类似说你量这个血压想要
不、哦、
我知道有些很多医院现在也是这样子吧，就是说量完之后它会直接对应到那个人的记录会直接输入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些东西，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这些就是会帮助这些长照机构很大的帮助、嗯
欸、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 我自己还蛮好奇资料科学家平他要做什么事啊，因为我真的是从来不知道、啊、我连资工系在干嘛我其实不知道对
对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分法就是说做资料的人以前其实可能做资料科学家就可以包含所有东西了，然后现在慢慢的做资料的越来越多了，所以然后又有 AI 啊什么的，所以其实现在分了很多，类似说，机器学习工程师，然后资料科学家，嗯、然后或者是有些在做传统的软体或者是机器学习的维运工程师这些，嗯、那每家公司会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可能我就只找资料科学家，然后就做所有的事情，嗯。哦，还有资料工程师，对，那我可能只找机器学工程师，或者只找工程师，然后就做所有的事情。那我自己，我们团队的分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主要会有四个职位，一个是机器学习工程师，然后机器学习维运工程师，然后资料科学家，然后资料工程师。然后他们的负责的分工会有一些 overlap， 但是还是有主责。所以资料科学家，我们从一个问题开始来算。资料科学家最是在所有问题的最前面，嗯、就是他非常了解说，使用者他遇到了什么问题。
Okay.
假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某一种疾病，是不是在哪一些北中南发生比较盛行？
嗯， 嗯， 嗯，
类似可能呼吸道疾病在，
嗯嗯嗯
有
在南北啊，在南北啊，
我说呼吸道疾病在空气比较不好的地方会比较盛行，设、嗯、陷阱给我。
Okay.
对，像这样，然后。第一个找出这个之后，接下来我们想要知道更细的，类似说，哦，那我也没有办法说有一个人进来，我就给他帮忙医生预测说他有没有呼吸道疾病。
OK，
那到预测这件事情，就会有机器学习工程师
啊、哦、就要进来了。
对，因为他就可能要来做开发一个模型来做预测、哦，所以资料科学家等于是发现问题，
嗯對嗯，
比较喧哗喧哗，从资料里面发现，
有点像田野调查
這種感覺，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有点像是
发想，
以前有的时候叫 data mining，、
嗯、
就是资料挖矿、
嗯嗯，
就是很深入去看。
哦，
对，然后另外两个职位是资料工程师跟机器学习维运工程师。那我先讲资料工程师好了，资料工程师比较简单，资料工程师等于是说他要服务所有的人，就是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很快的拿到他们要的资料。
嗯，
所以其实像我们平常如果用不管是Mac 或者是 Windows。你要下载一笔资料，可能是 TXT 档啊，
嗯、
或 CVS 档、
嗯，
或者是 Excel 档，你可能是会一大串嘛、
嗯。
那你接下来你要把它传给别人，这中间可能会漏缺啊或什么的，所以资料工程师要确定建立好一个资料库，所有人进去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然后可以很快的拿到他要的资料。对，然后最后是机器学习维运工程师，这个是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在学校跟在业界最大的差别。就机器学习维运工程师是要确保机器学习的开发或者资料科学的开发的过程中，是顺畅的
啊，
所以有点像是、哦，我一个人开发了一个模型，然后做测试，跟我给学弟做同样的模型做同样的测试，可能会结果不一样。嗯、但机器学习维运工程师重点就是要让他两个人去做同样的事情，去复现他这件事情是一样的。那这可能有点抽象，但是主要就是传统的在软体工程师，叫做 DevOps， 那在机器学习的话就是 MLOps， 它就是要确保你的资料还有你的模型，然后还有再去 serving， 就是服务这三个阶段是可以复现，就每次去做都是一样的。
OK， 哇，这样就要一个哇，就要专门负责这样一件事。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这些大的公司，类似这些Google 啊、Facebook 啊这种事，他们其实在这方面在基础建设上面做的是非常到的。
好，哦，所以你之前就是去国外的时候就是学 算是
没有、欸、我也是都是在土木领域啦，然后但是我在土木领域有做一些机器学习的应用，所以我之前也会做一些类似有没有办法用影像侦测的方式来帮忙监测桥梁有没有比较没有问题啊的监测的部分、
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做影像分析的。
那时候我做影像，然后我们的实验室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做文字的分析，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做一些文字。那文字的就等于是说一样是桥梁检测，那我就是做桥梁检测嘛，那所以就是看、第一个是用影像来看说，有没有可以看到的破裂，
对。
然后接下来如果影像看不到的话，有可能会有以前的人员会记录下来，那从这些记录的资料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对
哦、OK， 你们未来智霖还有想要发展的领域是包括哪一些啊？比如说因为现在都是在长照机构嘛，
对，
那之后呢？
对，其实重点我们是 target 长照嘛，就是老龄化的社会，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特别是婴儿潮世代，现在都要进入老龄化嘛？
对。
那有一个数据就是，现在的老人大概是有四个小孩照顾一个老人，所以大概是65岁以上比65岁以下。
对。
然后可能再过十年、20年，就会变成两个小孩照顾一个老人。
嗯。
然后到我们可能需要被照顾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孩照顾一个老人，所以代表说，这个市场是越来越需要更有效率的解决方式。对，那我们还是会非常 focus 在长照这一块，就是老龄化。当然，我们会往外延伸，就是往深的延伸，就是医疗这一段，如果能医院这一段如果能接触，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以合作。然后接下来往家庭这一段。所以我们可能这边是长照，可能是亚健康到比较不健康，然后所以我们会往更健康的人发展，然后也会往到医院的这边的人发展。对，
你们因为是台大出来的，没有目前有在跟台大医院有任何的合作吗？
台大医院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跟台大学校那边有一些老师有合作
哦，主要是学术，
对、
就是、
学术那边比较有
合作，学术领域那边，
对对对。
你们的那个算，因为 AI model 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很，对，拍手，我就是完全不懂的人问的问题，
没有，随便聊，随便聊，
就是 AI model 这个东西，你们是训练从零开始训练自己的一个 AI model 跟演算法，还是也是 based on 比如说像 OpenAI 他们发出来的这些东西，因为生成式他们不是就是好几亿笔这样子，你们是目前是哪一种方式啊？
我觉得 AI community 也是很棒 ，OpenAI 是蛮独特的例子啊，因为他们其实到了几年前就不 open 了，
对，
他好像到 GPT 2还是 open 的嘛，3以上好像就不是了，
之后就没有了。
然后，所以其实 AI community 其他都是蛮 open 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有基于其他前人的研究，类似说有一些 open 的 BERT 的。BERT 的 model， 对，然后来做训练，或者是有一些 model 是它有 pre-train 经过 ImageNet 之类的模型来做 fine tuning， 然后之后拿那边的模型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资料，让模型更精进。这样
就是背上一个 open 的，就是大家一起的，然后就是在调整。
对，
目前大部分的是这样吗？还是
目前大部分都是这样啊？所以其实像现在虽然。ChatGPT 很厉害嘛，然后但是也有很多公司开始推出了自己，我记得 DataBricks 好像也有出嘛，然后 Facebook 也出了嘛、，Facebook 也出了 Llama 嘛，然后他好像一开始是给只有给学校机构用，但是好像过一阵子大家就基于他的又开始做了很多 Open Source 的 model，对，所以其实现在这个 Fine Tuning 生成式 AI 的模型也成本也越来越低了啦，
你觉得这个生成式 AI 会对你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们早期就已经有在用这个，我刚才讲 transformer 的 model 嘛，但是我们没有在用生成，我们还是在做分类式，就是 classification 的任务，然后比较没有用生成。然后自从 OpenAI 出来之后，大家都开始想要来尝试嘛，那我们当然也想要，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我们自己有一个 scenario， 就是希望在护理师或者医生一打开这个系统的时候，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人可能已经量了血压，各种其他的量测的东西，那是不是一打开我就可以帮他写出一个草稿的？
太棒了！
护理记录或者是对，或者是医嘱，然后再用自己在上面再来改这样子。所以我记得好像那个 Microsoft 有一个叫做 Nuance 的， Microsoft 有一个 Nuance 的部门还是子公司，他们就已经有跟 Epic 合作 ，Epic 就是美国最大的EHR 系统，对，然后他们就有开始要开发这个E 组自动生成的系统，
哦，
对对对，
哇塞，对，太好了，
对，然后。我们也那个是医院方嘛，那长照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做，所以我们也想要在做。美国最大的长照机构，长照的资讯系统应该是一家叫 PCC 的，叫 Point Click Care。对，那我们除了技术面，我们其实也有跟这个 PCC 有合作，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北美也开始已经开始有15家在用我们的一些模组这样子。
哦，智霖已经扩展到国外。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在我们2022年 Q4 好像就已经在北美有成立了分公司。哦，然后因为我们等于是一群台湾人要去他们的医疗体系，所以其实也是很困难。嗯，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开始建立团队，然后找了很多 local 的加拿大美国人，然后跟 PCC 合作，然后才开始来卖我们的东西。对。
还来得及买你们股票吗？还没来不及啊！
没有没有，还没有上市。
哎、欸，那这样你们公司算很大哎、欸。
我们
有几个人？
我觉得，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很初创，但我觉得我们还是新创公司了、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是100个人左右，最近刚募完 Pre B 轮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要努力的部分了。
因为听你讲的，就觉得因为自己在医院看到，还是觉得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应用的地方。因为你说像病例的正确性，然后护理记录哦，这个真的差很多。因为护理师他们平常，因为你也有你对、啊、你认识的人也有很多是护理师嘛，他们花非常多时间工作，大概有 25% 都是在打记录。对啊，所以如果真的能进到医院的话，真的是照护品质一定会提升非常多。可是医院应该又更难打进去，因为医院像长庚，像啊完了，我不能，
这可以剪掉。
完了，对，没有，不用剪掉，对，对啊，忽略就好。对啊，因为就是这些都有自己的 HIS 系统。
对啊
，HIS 系统好像应该是蛮难去。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有资讯处嘛，所以他们其实自己有人力去维持他们的 HIS 系统。那当然，我觉得自己维持跟如果是一家公司维持，他们的 motivation 会不一样。嗯，因为一家公司维持，他就要生存，所以一定要让他做到非常好。但我相信大医院应该也是做得很好了，特别是有
，no，
特别是 有学校。然后另外一点是，其实最近也是在推这个电子病历上云端嘛。对，那以前其实一直推不动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都不能上云端，所以资料你其实能做运用的很难，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不上云端，你要做任何资料分析、资料核选，你都要自己架机房，然后你自己要有人来维护这些机房，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成本。然后，所以医院最常说的就是说，哦，那反正我就是不上网，我就是最安全的。
对
对对
对啊！
但其实也是有可能会不安全的部分，就是你只要有人会用，只要有人。有任何一台随身碟插到
对医院的那
医院能连内网的网，对对对。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的 security 绝对是不可能做的像 Google、Amazon 这么好。那如果他们能提供一个好的 solution 的话，那 why not 这样子？对。那所以其实像美国他们就已经把很多病历系统都已经上网云端了，对。但是我觉得台湾现在、我们已经正在推了嘛，就是像电子病历上云啊这些，所以慢慢的如果能法规能松绑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让整个产业活络起来。
而且美国他们的就是共享的资讯很多、所以他们可以做一些非常好的研究。那我们是只有健保资料库，可是健保资料库其实含的资讯是很少的，就是跟病例比起来是少之又少的。
健保资料库感觉就是很比较分散嘛，比较 sparse。其实我们之前我们也一直在主打一个东西，就是从长照机构到医院，其实这个资料的密度是很不一样的。医院的话，可能老人家医院资料密度会细一点，类似他一个礼拜去两次。但是如果是年轻人，可能一年去一次之类的。
对。
但长照机构的资料就非常密，就一天可以有三次，
好几笔
资料， 所以我觉得这两边的结合就是非常重要的，你才能真的是 很好的照顾一个病人嘛，因为你也想要知道他回家
在长照那边发生
什么状况嘛，对，对啊，对啊，对
啊，哦，所以哦，你说之后希望就是说，因为如果医院有用类似智霖连接的系统，这样就可以。
对啊，
对啊，
我觉得
这样是是比较理想一点，
甚至不一定要是智霖，就是是一个如果只要是去识别化，或者是是他的资安是被保护好的人，照顾他的人，其实拥有他越多的资料，其实越好的。
嗯，对。哎，这样你自己是算 AI 领域相关，你觉得目前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哪一些是你觉得哇，就是超乎你想象啊？还有哪一些部分你是认为是以后可能会产生会有非常大影响的？就是现在我们还没看到的应用啊，以后会有的。
因为现在太多专家了，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自己是专家了、嗯。那我就是依照我自己看的啦。那当然学校很多老师啊，这些他们可以表达他们他们更专业啦，对、嗯。那我自己觉得，当然 ChatGPT 出来是一个哇、wow,。就是
对
，ChatGPT 出来之前，我是没有想象会这么快，嗯，就是可以真的直接帮助到大家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是生成式 AI， 我觉得是绝对是一个，这一两年应该是可以记录在 AI 史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对，就像是CNN 就是那个卷积网络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突破这样子。对，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未来呢？就是它有哪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一般人没看到的，可是它可能会产生影响的。
对，另外的是我们自己很 focus 在做一个东西，那当然这也有一些底背了。那我们自己很 focus 在是做一个叫 knowledge graph 的东西，就是叫知识图谱。那它也是 AI 的某一个分支，但是它跟目前的这种用非常大的资料或者是深度学习有一点不一样，是它比较 focus 在资料结构的部分。所以像是 Google 它有自己的知识图谱，知识图谱其实是 Google 一开始提的啦，然后它就是把每个人的资料存成一个图，然后所以 Google 是把每个知识存成一个图，然后Facebook 它有它自己的social 的 graph， 就是把每个你的人际关系存成一个图，那从中你就可以可以连接到很多的知识这样子。对，那我们自己在做的就是把住民或者是病人他自己是他自己的一个图、然后这个图他就可以连接到以他日常生活的各个记录，类似说他早上量血压是多少啊，是什么，然后他的家族病史啊，各种。那我们如果想象把每个人都是一个图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拿来做比较了，类似说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人过来，那我就可以把他图去比所有人的图、然后看他跟谁比较像，
预测的，
对，然后那不管是你要预测什么东西、可以知道他跟这一群人比较像，那他可能之后的病情眼眶眼镜就会跟这群人比较像、对，那其实知识图谱就用在很多地方啦，像在工程的方面也会有，他们现在叫做 digital twin， 就数位孪生、也是有一些知识图谱的 background 在里面、对，那我觉得这一块还没有到很当然有些商业应用有用，但是还没有到很被所有人直接用到。对，
大部分是广告，是不是？现在比较多是推广告。
推广告，推广告其实是用到最多的。对。那我相信在医疗领域这一块，如果能建起来的话，其实也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你觉得你是 AI 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就是会觉得
你说会毁灭世界吗？
对，
我是蛮乐观的啦，就是跟那个有我常常听的一个 podcast 叫什么，一个 Lex Freeman 好像是，然后他就是最近要帮那个 Elon Musk 训练然后他是好像是 MIT 的教授吧，他也是很乐观派啦，就是我觉得人类是会想要一直设计新的东西。然后，但是我不觉得人类会想要设计一个东西专门把自己毙掉。对，然后我觉得 AI 能帮助大家的东西，一定远比它能害大家的还多
很
多。对，
好，那我拭目以待，希望我五年后还可以继续工作。
不会啦，我觉得它不会取代人啦。对，因为其实人还是很 unique 的。
对，因为我现在用起来的感觉就是觉得。 就是只要我有一个想法，它很容易，然后再有 GPT 的帮助，非常容易，就是可以付诸实行。我之前听到一个还蛮好的讲法，是说什么，就是它让中产阶级有机会得到很 unique 的技能，然后可以跟其他人 compete， 就是变成一个很特殊的 skill。
对啊，
那我自己是比如说。一些英文的文字表达什么，然后比如说一些大纲略，真的是省非常非常多时间。
对啊，而且我觉得它可以解决一个资讯不对等的问题。
嗯嗯嗯。
其实网剧网络也是做这件事。
嗯 嗯。
古时候的人，你一定要有能力走到图书馆才能拿到资讯嘛。
对对对。
对，那你现在只要在家有手机，你就会有资讯、嗯。对，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对人类很大一个帮助。
OK， 好，这样那个，因为我刚刚一直都在聊医疗。可是因为其实一开始你的主打是球打得很好，因为你是之前台大 rugby 的队长嘛。
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 rugby 的？
对，我其实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就开始打了，对，然后那时候是在学校，学校被学长撞到，然后被骗进去的。對
啊、哦，所以大一开始就一直，而且一直打到现在嘛。
对对对对，我现在。也没有 很认真打啦，对，
不会就是还是有在继续接触嘛？
对对对，就是偶尔会回学校跟学弟打球。对，
那个因为有一些听众可能，好，我每次都会讲这句，可能就也没什么听众啦，对，就是 rugby 跟 football 的分别，而且你之前又留美，可是你在留美的时候还是在打 rugby，、
嗯、
而不是 football， 那可以稍微说说就是 rugby 跟 football 的差别吗？
哦，可以啊，可以啊，嗯。橄榄球，通常我们叫橄榄球，就是、嗯、其实是英式的，
对，
的橄榄球。然后football 比较偏 American football， 就是美式足球。那他们差别其实，先讲他们一样的地方好了。他们一样的地方就是可以拿 球，然后可以撞人，然后球都是椭圆的，然后跑过一条线之后会打，会得分这样子，对。然后，但他们的差别就是比较细微的，类似规则上面的差别。嗯，首先美式足球都是用几码几码，
对。
然后那个 rugby 都是用几公尺，
哦，
对对。然后在碰撞上面，rugby、欸、其实我很久没看、那个比赛规则了。反正碰撞上面，通常英式的橄榄球是。能攻击的范围很少、
oh.
因为英式的这个橄榄球是，哎、欸，我不跟你讲英式橄榄球会被有一些前辈骂，他们说橄榄球就是橄榄球，
对，就是橄榄 rugby，
对 rugby 其实是几乎没有带任何的盔甲、嗯，所以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是带很多盔甲的 American football， 然后会有一些 pack， 然后会有安全帽，很硬的安全帽那种，嗯、然后 rugby 最多。通常会戴牙套，然后最多会戴软的头套。
对，头套。
对，然后所以说 rugby 能攻击的部位就是通常是在腰以下。对，那 American football 就可以攻击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最后是如果你是一个观众去看的话，你要有不同的 expectation， 就是 American football 去看的话，它会分不同的节。
对，
就是一次进攻完就结束。
对。
然后会分四次进攻，如果四次进攻没有推进的话，那就是换对方的球。
嗯嗯嗯。
那 rugby 就是它是最一开始从足球改变过来的，所以它有点像足球，它中间不停的
持续性
几乎不停，除非是有违例或者是犯规才会停、嗯。对，然后其他就有更小的啊，类似说rugby 要打正是要碰到地板，
对
，American football 是跑过去，
跑过去。
对，然后哦对，刚刚有讲就是
往后传、
要往后传球、嗯、，rugby 要往后传，然后。American football 是其实 American football 是往前丢球只能丢一次，
嗯，对，
其他也是往后传，
对，
对，所以他其实 American football 一直往后传也是 OK 的，
嗯，
对，所以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人，有一队他不就把每个 American football 打得像 rugby， 然后对方整个傻眼，不知道这个是在干嘛，以为人家要倒了，然后没有，他们一直传球，
哦，哎、欸，因为 rugby 我觉得就是人家都说他是绅士的。野蛮运动，到底绅士在哪？绅士的部分是，
我觉得应该是文化的部分，就是说，如果去日本啊，或者是英国这些，哦，还有南半球法国、
澳洲，
然后还有澳洲、
纽西兰
这些，rugby 就是有一个文化，其实通常他们这个比较，通常都是 rugby 跟 football 就是足球的比较，就是踢的那种足球的比较。为什么呢？因为 rugby 通常是球迷他们都可以坐在一起，然后每次比完赛，通常全世界文化都几乎一样，就是大家会两队会一起喝酒啊，然后一起就是。场上打完架，下场下是好朋友这样子，
就是指打球的彼此。
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之前在台湾比赛也是这样子。
也有。我们那时候也有跟其他学校，像就像跟政大、啊、成大、啊，对。那除非有些学校比较远，就比较难。
不是说打了。
对，没有。对，那然后。台湾可能还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在国外就是通常比完赛喝酒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会穿得很正式。对，然后就是可能脸上有一个伤，但是穿的是衬衫西装这样子，
就真的是很绅士的，
对，
就是绅士的感觉啊、哦。那你觉得 rugby 就是宣传一下，你觉得 rugby 最大的魅力对于你来说，这个运动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也是大一接触。
对，
然后可以这样支撑这么久，然后又当球队的队长，这样子，你觉得他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魅力就是，这个团队的，团队运动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魅力啦、然后还有他的文化，第一个是他的团队运动，还有这个运动的文化，因为这个运动太复杂了，他会有很多有的没的的文化。对，然后，因为以前那时候。一起打的时候，一开始会一直留下来，因为一开始我们不是高中打嘛，像有些建中啊，然后或者是淡江、啊，
真的是比较少数。
对，然后他们以前打就很厉害，那我们是大学才打，所以我们就非常烂。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留下来是因为人情因素，就是学长对你很好、啊、之类，或者是学长软的来硬的来把你留下来嘛。然后但是就会建立一个类似很久的友谊啦，到现在我周末出去可能也都是跟以前球队。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文化很有趣，是它好像到全世界都一样。就是我类似以前我去出国读书，然后去那边的学校的球队打，怎么大家的感觉相处来讲也很像。然后而且 rugby 是一个很直来直往的运动，就是说如果看你不开心我就场上解决嘛，对，然后场下大家就没事这样子。对，然后我蛮喜欢这种文化的。对，
听起来很棒。我的年纪不能再尝试马上。
没有，他其实现在还有不同的，有那种摸
一下
摸到的，还有带式橄榄球对，所以其实像香港他们都很流行，然后我们甚至还有很老的学长会回来，然后类似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就是现在还可以会继续一起。
对啊，他们好像五十岁就会穿红色的裤子，然后还是六十岁啊，忘了。
对，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对，就是真的不同年纪，然后接下来什么黄色的裤子、紫色裤子、白色裤子，
连这个都有分啊。
对，那一般。其他年轻人都穿黑色的裤子，
那真的是非常特别。
对啊，
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因为你在提到了 rugby， 所以我只要看不是很熟的运动，我就会先看漫画，对，先找漫画。对，英式橄榄球也有漫画，就是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就是整个团队氛围是很不一样的。
你是看那个叫什么
All Out？ 你有看啊？
有啊，
真的啊，
哇，很好看。
对啊，非常好看。
对啊，推荐大家去看。
对，赶快三天之内，
对啊，
恶补完，超好看。
他还有个日剧
你说 All Out 的日剧？
不是，也有个橄榄球日剧也蛮好看的。
等一下回去就是马上搜寻一下。所以你平常有在看漫画？
有看一些漫画，
大概你
看
蛮
喜欢漫画。可是我都是很俗气的漫画，就是大家看什么我看什么，
就喜欢俗气。我们就是喜欢俗气，对。
这是什么火影、海贼啊，然后鬼灭啊。
你现在这么忙，你还有办法看漫画？
都吃饭的时候看。吃饭我都是看动画啦。
你都看动画？
对，我比较少看漫画。
那你最近
我以前有看，我记得火影的时候，那时候还有看漫画。然后后来就都看动画。我火影还有追到博人传吧，我记得。
真的博人传不？
对啊，
不然。
对啊，
不然对不可然，
这有点拖戏。
对，博人传真的很崩溃。 哦，所以你反而比较少看漫画。那你有看《光速蒙面侠》吗？
没有哎、欸，
你没有看过，
错、过了。
因为那个是福，那个是
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啊好
啊，就是刚好没看了。
可以可以，我觉得
可以补一下。真的吗 ？OK。
他就是也是，不过他就真的是在讲 football 啦，就是对 football 的了解，然后就热血啊，就热血。
光速蒙好像很多。听说日本有很多运动起来都是因为漫画，
对
对，
足球小将，我之前还有看过，就足球小将的时候的历史，然后灌篮高手也是、
哦、真的吗？
对啊，就是都是因为、哦、都是因为这个运动，像篮球绝对是因为灌篮高手之后才开始有人打的，
要不然以前好像日本人不是人打篮球，
对啊，之前都是棒球而已，
对啊对啊、嗯，你有看那个吗？灌篮高手的电影，
我有啊我有啊，
那个
对，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漫画那个时候 的，因为我就习惯看漫画，可能因为以前我不能让我爸看发现我在看，对，所以就是漫画是不会发出声音的，现在就习惯了，对 对, 對，因为动画的话马上就很大声，对，最近是
在复习，
最近在复没有，最近在复习《七龙珠》
哦，真的
以前的不是超是就是最久以前的。
那《七龙珠》你有看漫画、
哦？漫画我全部我家以前有全套，然后、
哦、那还好你没有看动画，那动画那个。吹一个草可以吹很久
啊、哦！对对对，因为漫画，我们家以前本来有第一集到就是三十几集都有，然后有一次我爸把我们全部漫画都丢掉，
真的，
对，全家的漫画都丢掉，所以现在只剩三十五以后，然后现在就是
那是珍宝哎，
对啊，对，很可惜，嗯，真的太可惜了，好。那之后关于漫画的话题，如果一聊的话，大概要聊一个小时。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Sports Hub 运动转移站。我们希望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国际最新的运动医学知识带给听众。那今天非常谢谢正阳，
谢谢。
我是运动宅医师，我们下次再见喽。